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你说阴天
代表你的心情，你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知你力量关系。接下去，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改变，
耶稣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晓得这首诗歌是不是代表着你的心情？你说阴天就是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或许你觉得那人生是那样的平淡乏味，每一天生活都是一样平静，而对未来没有一点点的信心。不管你人生你对现在的感触是如何，或是高或是低，或许你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情，有人能爱你，能够给你力量。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来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要一个给你一个全新的你。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了，耶稣体会你的心情，他要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要造一个全新的你。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节圣经把我们整个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表达出来了。耶稣来，他就是要为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我们。耶稣来， 他要终结我们过去的失败、挫折、错误，甚至是不能够改变、不能够挽回、不能够原谅的错误。他要医治一切我们过去的创伤，他要弥补你过去一切的错误，他要为你得回你过去所有一切的失去。他答应你，就算蝗虫吃去的、吃掉的，他也要补还给我们。他需你一个全新的你，他要给一个全新的你。这就是我今天以及我们经历神营会所要告诉你的好消息。耶稣来要给你一个全新的你，你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你。下面我要分三点来谈这个题目，耶稣怎么样给你全新的你。第一，他要给你全新的生命，他要给你全新的生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尼哥底母认出耶稣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有某些特别。这里说到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很显然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但是在某种里面，他中里面有一个不知道是不够什么，或里面就有一个对未来的不够个肯定。我不晓得是不是在你生命里面也是有一个对未来的不够肯定，可能甚至你有很好的经济，你有很好的职业，你有很好的家庭，但是你像尼哥底母一样，总是有一个不够肯定。你发现你的不够肯定在耶稣身上，或在你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身上，有找到了你所想要但是你却没有的那个。于是耶稣回答，他就来到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生命里面有一个恐惧，或有一个不肯定，就是我得意一生也好，或我失败一生也好，或是我辉煌一生也好，但是最后总有一个终结啊！终结之后要怎么样子？尼哥底母问说，我要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见神的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在这里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我们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呢？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很显然，尼哥底母在这里谈得到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耶稣回答他也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请我们一定要了解，耶稣来不是要讲一个宗教，不是要叫你加入基督教、改信基督教。我们讲的是生命，是因着认识耶稣而有的全新的生命。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不是要创造一个宗教，而是要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丰盛的人生，高品质的人生。当你今天在这里听这个信息，你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丰盛人生的一个开始。我不是随随便便讲这个，也不是虚张声势来讲这个，因为我讲这个若不是真的，你与你与我都没有好处。耶稣的信仰是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的信仰， 并且今天在全世界有将近30亿的人信耶稣。一个信仰能够经过2000年时间的考验，不但没有被淘汰，而且被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尊奉，绝对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价值，值得我们来明白，值得我们来探讨。愿这位赐全新生命的神也把这全新的生命赐给你。耶稣回答了尼哥底母的话，怎么样能够进入神国的里面？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节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重要，进神国的条件。自从911之后，进美国入关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现在到入美国关都不一样，必须要照相，还要什么按手指纹。你要进到一个国家去，你就必须符合他的要求跟条件。当然呢，不去美国没关系，对不对？在台湾也是好好的。但是能不能进神国，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能进神的国，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这是关乎我们灵魂永恒的归属。你知道人为什么怕死？为什么怕死？请问你，你为什么不怕不怕去旅游？你不是要坐飞机一样要飞上去吗？从一个角度来，人死了不是也是往上飞吗？那你为什么不怕这个飞呢？不怕，因为你知道什么？等下降落是在夏威夷，哇，高不高兴啊？高不高兴？如果你上了飞机，降落是夏威夷，好不好？好。那为什么死了上去很害怕？为什么？因为等一下降落什么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人为什么怕死？是因为你不知道要哪里降落，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你不知道对你灵魂的归宿没有把握。因为当你离世之后，你不知道你肯定要去哪里，这是我们心里面对死亡最大的恐惧。所以能不能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终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人形容人生呢，就好像搭车一样，有人早下车，有人晚下车，最后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下车，迟早都要下车。所以这位尼哥底母非常在意这个问题，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说啊，不要谈这个问题，不要谈这个问题，不谈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吗？还是有，还是有一天要面对问题。你没有预备好这个问题，等问题真的来了，你就会惊慌失措，因为你没有预备好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逃避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尼哥底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安排他的人生，他懂得怎么样处理他生命里面那个他所最没有把握的那一个福音。虽然刚才读的圣经给我们告诉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有道德，有修养也不错，他是一个年高德少的人，但他心里面有一个迟疑，于是他夜间来找耶稣。现在刚才的经文就把我们一起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来解答我们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哪有资格教人怎么游泳呢？一个不能超越死亡的人怎么能够教别人怎么超越死亡？而只有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只有这位从天上而降到地上来仍旧在天的耶稣，能够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很简单，耶稣告诉我们，下面我们看为什么要重生，为什么要重生，为什么要重生，有几个很简单的理由。第一，重生是 进入神国的条件，重生就是进入神国的条件。耶稣说得很清楚，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台大，要做台大的学生，你必须符合台大入学的资格。你要到一家公司上班，你要必须符合这一个公司的要求。同样，你要进神的国，上帝的国也有一个标准。你要进入美国，你要移民到美国，你也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要求。你现在要移民天国，你一样要符合天国的要求。而什么是进入天国的要求呢？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要重生，就是要重生。所以为什么要重生？第一个原因就是重生是进入上帝国的条件，是进入天国的条件。第二个，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一个物质的国度，所以你要活在属灵的国度里，必须有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海里面生活？因为我们不是鱼啊，鱼有鱼的生命，在海里面它就自然悠游。除非我们换了另外一个生命，我们才能够在那个状况里面生活。除非我们有神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在天国属灵的国度里。所以耶稣说我们要重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肉身不能够承受那个属灵的国度。第三个条件原因，为什么要重生？因为重生才能跟神相通。从肉身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因为只有相同的类，同类的人才能相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神的事，要跟神相通，就必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猴子跟人很像，是不是？猴子跟人很像，我们可以把猴子养成宠物，但是你不可能娶猴子做太太吧。猴子也没有办法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你跟他有不同的生命。我们的层次生命是不同的。猴子再亲，狗再好，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你被男朋友抛弃的痛苦。他跟你很好，他可以陪伴你，但是他完全不能了解你的挣扎，他完全不能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们两个，我们的生命是不同层次的生命。同样的，只有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人称为万物之灵。不管有文明没有文明，只有人懂得敬拜神。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猴子在那里拿着，拜拜拜，没有。你没有看过一个动物曾经有过这样的崇拜的一个动作。猴子再像人，给他穿的衣服还是猴子。所以我们第三个为什么要重生？因为重生才能跟神相通。第四个为什么要重生？重生才能够彻底的改变生命，彻底的改变生命。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那么难改变我们这个人？保罗说我们心灵愿意，我们怎么心里所愿的却不去做，所不愿的倒去做。每一个人，我们的过年小学都会写新年励志，每一年都新年励志。你发现我们有很多想的，但是我们却做不到很多做的。为什么？这本来是我们的肉身的限制，肉身的限制。有一只蝎子啊，在岸边看到一个乌龟在那里，他说：“乌龟先生，你带我过去。”他说：“我不能带你啊，我不能带你。你等一下会蛰我。”他说：“我一定不会蛰你的。”为什么？他说：“你把我带到水边岸上，水的这个在海的这个河中，我一蛰你，你死了，我也会沉在水里面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定不会蛰你，对不对？你听的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因为我一咬你一蛰你，那你死了我也沉下去，我也会沉下去，所以非常符合逻辑，对不对？他说我一定不会蛰你的。哎，真的蛮不错的。乌龟先生说好，那你就上来吧。那就上去到了河边，那个怎么样，那个蝎子就怎么样，就蛰了他。乌龟说你不是说了你不会蛰我，我们会一起死啊？没办法，天性如此。你有没有发现人也是这个样子？没办法，你知不知道问题严重？知不知道？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有一个人去看医生，你不能再喝酒啦，你再喝酒会伤肝哦，你不能喝啦，你不能喝啦。他知不知道喝酒会伤肝？知不知道？你猜他跟医生怎么说？他说啊，喝酒会伤肝，但是不喝酒呢会伤心，那我就宁可伤肝咯。你看人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肉体使我们不敢脱离。每一个人都知道希望做一个温柔的人，对不对？每一个有谁对他孩子想要大吼大叫的呢？哪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不是我爱你爱到死吗？海枯石烂永不改变吗？哪一个结婚的不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人结婚的时候就准备我要恨死你的？没有人要结婚，每一个人结婚都想要爱对方爱到死，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现在两对结婚就有就是差不多这个有两对结婚就有一对多的要离婚了？救主之人就看见没有，只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问题不是去修改，你怎么修改也修不好的。所以耶稣来为什么要重生？重生代表的就不是去修改，而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人怎么能够圣洁？人不能圣洁，只有神圣洁的生命进入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圣洁的生命。人怎么样能够有爱？耶稣怎么样能够在钉在十字架上，那些羞辱他的，那些拿着钉子钉他的，那些出卖他的，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饶恕的能力，这种爱的能力，我们人类不可能做到，那已经超乎了我们人类的所能达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饶恕别人？只有耶稣那饶恕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能力，才有爱能够饶恕别人。所以为什么要重生？只有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人类才有希望。接下来，那是的，重生是进入神国的条件，重生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跟神一样的生命。神把生命给我，那到底最后我要讲怎么样能够重生，这才是重点。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有没有这个经文？有没有？三章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解答了一个最大的奥秘，怎么样进入天国的一个奥秘。请仔细听，这对我们决定我们人一生，决定我们的人类最终的命运。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讲了犹太人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就是当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沙漠里面有很多火蛇，很毒的，所以呢，当后来他们在沙漠的时候就被火蛇咬到了，哇，咬到的人很快就毒发，就很多人要就毒发而死。后来他们就哀求上帝救他们，上帝救他们。于是上帝就告诉他们，叫摩西做一件事，说摩西，你做一条铜蛇，然后挂在一个杆子上面。摩西，然后告诉摩西说，你告诉犹太人，告诉以色列人，凡的是被火蛇咬到，看那个仰望铜蛇的都可以得到医治。于是摩西就做了这个铜蛇，然后就 向所有的犹太人宣布这件事，上帝说凡被蛇咬的人，只要看铜蛇一下，只要仰望铜蛇，你的蛇毒就会被医治。好了，摩西讲完了，接下来听到的人有两种反应，你要决定怎么反应，你要决定相信或不相信，你要决定看或不看，是不是？这就是你要做决定。上帝说，我已经讲了，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个神奇医治的办法，那就在于你做不做。于是有一些人听到说，啊，感谢上帝他的救恩，我只要看他就好，于是他们就去仰望那个铜蛇，他们的病就立刻得到医治。但是也有另外一个人说，这不合科学啊，这不合逻辑啊，哪有这么简单，哪有这么的便宜，被蛇咬了只要看一下就好了。亲爱的朋友，属灵的奥秘超越人的逻辑，灵界的事只有上帝讲得清楚，逻辑的世界，理性的世界，人可以想得清楚，但是灵界的事只有上帝讲得清楚。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是灵界的事，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是我们里面灵魂的事。耶稣说，我就是那一只铜蛇的预表，我就是那个铜蛇，十字架就是代表的我被像那条蛇一样被挂在十字架，被举起来一些。而我们所有的人类呢，都像以色列人一样被火蛇咬了，我们都被罪恶咬了一口，结果我们满身是毒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留着罪恶的毒液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罪恶的毒液在我们的里面终有一天会叫我们毒发身亡。圣经告诉我们，犯罪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中了一个罪的一个毒，而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不但我们有肉身的死，上帝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次永远的死，而耶稣来为我们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耶稣今天告诉我们，只要凡仰望他的，凡是相信他的，刚才读的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凡是仰望的就得到永生。今天你我也一样，只要我们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他把他的儿子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就像以色列人信那个铜蛇，仰望那个铜蛇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这就是耶稣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当你相信的那一刻，圣灵就要把神的生命重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了那个灵的生命，得了神的生命。被蛇所咬的那个毒，被罪所咬的那个毒，只要我相信仰望，就得着了医治。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了这一切，成就了这一切，耶稣已经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有都已经预备好了，铜蛇已经立在那一边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抬头仰望，用信心诚心来相信，接受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我们如此这样的做的时候，圣灵就会要重生我们，我们都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一个部分，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你？上帝答应要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借着仰望铜蛇，借着仰望十字架，你就必然会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第二点，怎么样会有一个全新的你？就是耶稣要来医治释放你，要来医治释放你。 基督的信仰第一要带给你全新的生命，第二要叫你得着医治跟释放，得着医治跟释放。人类，我刚才讲，因为犯罪，我们就满身是罪的毒。这个罪带来最严重的问题，除了我们将来的死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苦，所有一切的问题，所有一切的疾病、伤害、咒诅、捆绑，都是从罪而来。而耶稣来不只解决你将来的问题，耶稣来有一件事，他要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当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怎么样能够得着医治，怎么样能够从伤害、咒诅、捆绑里面得着释放。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那到底人类的现状是什么，人的处境是什么？我们到底有什么痛苦？我们到底有什么病？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耶稣来医治释放？首先我们看人的处境。那我要先讲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来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就好像一条河流一样，耶稣源源不绝新的生命涌流到我们里面，远流一个水源远远流进我们这个人，好像一个水池一样。但是这个水池有两个问题需要先处理。第一个，这个水池有破口。如果一个水池有破口，再怎么样流得再多也没有用，因为很快水就流掉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水池很脏，这个水池很脏，如果没有先把它清干净，再水再多进来也不能喝不能用。今天我们今天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耶稣来他怎么样来处理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破口，医治我们里面的创伤，释放我们的捆绑。只要你抓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原则，当你去参加经历神营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医治释放的时间。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回应，你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你身上。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凡相信耶稣的，我们就能够从任何辖制我们的权势邪灵里面得到释放。而当一个人得到释放的时候，他会感到过去的咒诅离开，就不再能够捆绑他，种种罪恶的辖制不再能够左右他，他要从历代的祖先就最终得到释放，他会感觉到神那丰盛的生命在他里面畅通无阻。其实作为牧师的，我真的深感到，对人生有非常深切的感触。我真的常常感触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心灵破碎和里外贫穷的人。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五个人受洗，那一次受洗只有五个人。你知道这五个人当中受洗，有三个是离婚的，一个是癌症，一个是精神官能症。我说五个人受洗，这五个人他的人生都是在那样的苦难的里面，三个离婚，一个癌症，一个精神官能症。我心里真的很苦，很对人生很悲哀。有一次我们在吃饭，一桌那一桌里面都是经济条件、社会条件都很好的，几个是大学的教授，几个公司还都不错的。同样，大家都有一个叹息：有钱人有有钱人的问题，没钱人有没钱人的苦恼。这个世界就是苦恼，就是苦恼。我真的感觉，若没有耶稣，没有福音，人生只有越来越绝望，越来越黑暗痛苦。但是耶稣来要改变跟逆转这个没有盼望的趋势。当这五个人受洗，在他们最痛苦当中，他们的分享的见证，我里面感到一件很大的释放，在他们身上体会到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改变人生的人的命运跟生命。这三位本来离婚的，其中有两位离婚的， 后来过没久，他们又开始重新谈恋爱，脸上洋溢着恋爱的喜乐。有一位提到，就另外有一位提到，他说他已经很久不知道什么叫做流泪，因为过去的创伤使得他心里变得非常的硬。他说，我若不是这样的刚强，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一个变成这样硬的人，你想想他的婚姻会好吗？他的婚姻是很困难，其实他也希望有爱有温柔，可是多少年的创伤使他学习，他的心变得非常的硬，非常硬。所以他说，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流过眼泪，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在受洗约谈的那一天早上，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还在说受洗约谈，我带着他跟他谈，他从三楼谈完以后，他从三楼就在流泪，他从三楼一直流泪流泪，他需要走到一楼。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情感都改变，连他的家人说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人。另外有一位从小失去父亲，没有爱，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多少年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或你正在听这个录音带的，或许你很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喜乐了，或是说你叫做苦中作乐，或者是你就是在日子过。他生命里面充满了郁闷愁苦，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被圣灵大大的浇灌，喜乐的充满他，让他大声的笑笑笑笑笑。后来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笑过，他说这种笑声只有在电影里面才有这样的笑声。上帝大大的释放他，过去他心里面因为着创伤跟贫穷所带来的性格的扭曲不安，因着耶稣完全的改变，他里面外面改变，里面也改变。耶稣就是要这样的改变。有一位老人家，他身体半边轻微，中风行走不便，所以愁苦到吃不下睡不着。后来他的家人把他带到教会，大家一起为他祷告。他说在祷告里面就感觉到他的半身不遂的地方血气开始运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又开始骑奥多拜。哇，我们都非常的惊讶，现在他还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朋友，耶稣来不仅要带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永恒美好的盼望，未来的盼望。耶稣也要释放我们现在一切的捆绑，耶稣要改变我们今天的生命，他要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医治我们心中一切的创伤。耶稣要来改变我，耶稣可以改变我刚才讲的那几位，耶稣也可以改变你，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刚才讲的都是真实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他们经验耶稣，你也可以经验耶稣的大能。所以下面我要很快讲人的处境，一个罪人的处境有几方面。第一，与神隔绝，意思与神隔绝。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与神隔绝，离开神的结果就好像浪子离开父亲的家，他只能吃猪所吃的。每一个人犯罪之后，我们就好像是离家的浪子，所以你没有感觉到你的生命里面总觉得在漂泊，里面总有一个不安定，没有一个灵魂安定的感觉，这就是人的状况。不管你多么富裕，不管你若没有神，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灵魂就好像是漂泊的，因为你的灵魂没有归属，没有家。第二，你的罪会使你带来心灵的空虚，心灵空虚。你不觉得很多人生命里面有很大的空洞？当我这样的讲你也可以体会。所以你拼命的吃，你一